班，我是高经理。不过因为今仔我无准备用河南话讲，所以去听的。今年我是用北京话讲，我是高经理，今仔是台大以下的四四年的学生，今仔伫个台大电影实习。今仔我是在分享家己的一段生，生命的路程来见证，上帝伫我生命的改变。我是一个家，不家有富人，生长在一个三代同堂的家庭，家里面有四个小孩，我排行老二。从小我就是一个比较内向、不善与人互动的孩子，这只是个性的影响。我常会一个人在家里面做自己的事情。从国小开始，在学校里虽然还是会与同学互动。但是上学回家之后，我就很少会再跟同学们联络。最主要还是待在家里面看看电视、做做功课，或是偶尔跟兄弟姐妹打闹。虽然有的时候也会跟我其他同学，他们彼此之间那种亲密嬉闹以及相互关心当作情谊，但是与别人的深度交往是我一直迈不出的障碍，所以我始终没有什么知心的好友。年纪再大一点之后，假日空闲的时候，我开始会向父母亲要求到书局去看书，因为知道我一直都很喜欢阅读课外书籍，所以后来父母亲也都蛮放心让我一个人到书局去的。虽然在书局阅读各式各样书籍，可以增广我不少的见识，但是由于缺乏长辈在旁适时的注意与指导，以至于我有时候会误读一些不良的书籍。年纪再大一点之后，也就是进入青春期，自然而然对异性产生了好奇与渴望亲近的情感，有着那种不成熟的幻想与期待。但由于自己人际关系上的互动的障碍，以及对于自己外貌的没有自信心与自卑，使我对异性之中有着极度的情感。那种既期望亲近却又不知如何互动的情感，让我的注意力将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异性转移到了剧本中的异性，以至于我逐渐沉迷在一些情色与暴力的不良习惯中，也产生一些不良的习惯与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变得很难将我自己全身的注意力投注在事业当中。因此那段时间内，我的课业总是在班上后段直直冲冲，高中毕业后大学联考也同样考砸了。然而在家人以及亲朋好友的鼓励之下，我收拾行李到高雄去，在一家补习班里面熬了一年，隔年很幸运的考上第一志愿。然后上了大学之后，因为一开始是问讯的学长姐他们的劝告，他们说要玩啊就趁着大学一年结束赶快玩，不然就没什么机会了。于是我就花了不少时间在阅读课外休闲书籍，以及尝试参与着各种的社团活动。另外一方面，由于接触到网际网络，让我更有机会去接触到一些过多而泛滥的一些情色资讯，而沉迷在其中，以至于一些不良的习惯与行为变本加厉，结果我成绩又搞砸了。虽然我试图发愤图强，但难免总是虎头蛇尾，难以改善。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是在偶然情况下参加了学校的一场演讲。那是学校同系医生教授办的一场布道会，之后当时的社长、我系上学长洪道仁，他就联络我，是预备要跟我分享福音。老实说，我那时候的我对基督教信仰并不是一无所知，但所知的也却是基本面以及报章杂志中的一些记载。而我从国小到高中受教育过程中，并不同意在一个基督徒的老师或同学向我分享福音，但即便如此，我对于基督教所传道爱人如己的概念以及 许多基督徒美好的现象，印象能力相当美好的，所以我对于大人邀约并没有多加排斥。所以我是一个在民间宗教信仰中家庭长大的，因此从小就接受长辈们关于敬拜鬼神啊、祭拜祖先的种种教导，而且我对这个鬼神神奇故事以及各种宗教规矩也都颇有兴趣，所以不时的会向着长辈们提问，甚至还会参与一些教化人心的现象书籍。然而，即便是听了很多，也看了不少，但依然搞不清楚、弄不明白。因为那些天堂与地狱、人间与灵界的记载，真的是众说纷纭。不过，我至少在当中都发现出一个概念，就是说，人必须不断借着自我修行，才能够重新成佛。因此，我对我自己所遇到的困境，一直是试图用自己的力量，借着各种道德规范与宗教规条，去矫正自己不当的行为与心性。不过，总是徒劳无功。所以当时的我，只是处在一个内心极为彷徨无助的情况。因此，听完事例之后，我心中的想法是：如果是不是会让对方受伤，那我愿意死去当中。那当时是心中的苦楚，是我更多的是祷告。之后，在我们一朋友黄鑫邀请在基督教属灵教会，是开始进行总读经、祷告，以及在听懂语言的教会。因为是当我听懂后，那个人感觉，在这里是一对的，在心中会有成长，也更轻松、不用经历的。因为经历是一种每天成长、主动的专心一脚，重要的一切都有带领的，并提供阻碍力量，也只不会受大型能动。然而，当我被引流出去，在受虐的时候，又意识到了，还有很痛苦的生活，这是另一个生命生活，因为上人在人的人生让你心有阴影。我内心一样开始面临第一个挑战，幸好不幸遭遇的命不是我经历到，那我就慢慢清醒，了解到人生中从没有让走在爱情当中。但是代表来认识，看待一个人家的命是有信仰的，教授与体验，更借着许多的榜样教导我谦卑认罪以及彼此相爱的重要，帮助我逐渐矫正自己不当的心性行为。对我而言，我的策略并没有在短时间内就回归稳定，而个性也没有完全就转变为回归外向，甚至我的生活并没有完全就不受情欲的干扰。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已经找到一个真正的依靠，一个可以带来喜乐平安与生命改变的信仰。愿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也都在这个信仰当中得到上帝的祝福与改变。以上就是我个人成长见证分享。然后我最后要说的是，但是请大家不要过于伤心，但请大家默默的为我生命中的软弱来代祷。谢谢。
是吴弟兄刚刚对我们回家要为我们代祷，所以现在为我们代祷。那我一直为自己心目中人生难过，我们知道很多弟兄和甚至是姐妹，你可能也常受情欲方面的困扰。那我们一起为他，也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我们一起去。感谢你，是我们那些我们享有诸般的见证人围绕在我们当中，是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为吴弟兄那个见证献上感恩，是我们也为他祷告，是也为我们自己祷告，为我们身旁的人祷告，是还是我们也被情欲捆绑的，在我们从现在开始要求到世上，是因为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就胜过情欲一切的罪。我们求主你进去无尽相同上，主因为你是他生命的主，你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主，要带领我们服属你旨意的道路。主，感谢你继续恩待他，也祝福他的一生，让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要一起看上帝的话语。 我们刚提到上次有预告过我们的第三堂圣职要从上述去开始有一个有系统的发出，所以今天你请求我们三段，我们在欣赏到的时候过分枯燥啊，是列了三段经文，不过我们今天要读两段的经文，今天是我们要读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到六节，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到六节，我用何等的圣经来读，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这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所以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远，因此得了生育的见证，这是神使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以诺因着信被接续，不至于见死，仍有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续了，只是他被接续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分。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个是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到六节，我们还要再读一次的圣经，是今天第三次的圣经，是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你若是和我本是在新约的第五页，你若不方便翻，你就看荧幕上所打出来的经文。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愤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那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崩溃的审判；凡那弟兄是奴隶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宅宴，就把礼物留在堂前，先去从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以上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后两段的经文。那现在第一段呢？第一段由我们的传道为我们读吧。我们把今天的题目、今天的讲道交给张传道，因为他所讲到的题目很奇怪哈，他刚刚会说你。开始的时候，用台语唱诗歌，是有人问我说：“传道，你的讲道题目用台语读给我听吗？”我说：“但是你还是学不会华语说。”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那个刚刚第二堂崇拜当中身体不舒服的陈宝玉姐妹交在你的手里，主，请你恩待她，医治她，或者在医院紧急的治疗，能够让她快快的恢复她身体的健康。我们也将刚刚锦衣弟兄的分享再次的向你献上感谢。是的，主，我们生命当中就是有这么多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我们成为见证人，我们的生命仍然需要继续跟许多的难处来努力来看得胜的。所以我们也因此把锦衣弟兄跟每一位在我们当中找到将自己献给你弟兄姐妹再次的交托，愿主你恩待我们，恩待我们生命当中许多受试探的关口，许多受试探的难处，也帮助我们靠着你的力量能够胜过。所以我们要将等一下上帝的话语在我们当中发动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里，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工作，使我们了解明白你的话。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前几天的一个礼拜三晚上，我去参加小学的同学会，有一些同学是十几二十年没有见面了。但是有书籍就很兴奋了，我们大家都在网络上顺想好，就是到底要不要有一些特殊的服装啊，是拿个红玫瑰还是干嘛之类的。然后不管怎么样，十位同学就见面了。那我们见面呢，大家凑在一起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始回想。我们拿一张白纸出来，然后想想那个胖胖肥肥的那个有没有，然后那个瘦瘦高高的，那个黑黑的那个，那个鼻孔大大的那个，大家就把那个名字凑出来。我们班上的同学，小学同学，因为那天晚上能够去的只有三个人，同学会只有三个人。好，
因为我们那个小学，等一下我解释一下，我们那个小学很特别，就那个小学呢是一个年级就有一班哈，然后是那种东海大学附设的小学。那我们那一个年级就一班，我们那班就59个学生，那一年是爆满学生，那很多人都已经不在台湾。那我们现在应该努力的想，我们只能想到40几个同学的名字，我们发现还有12个同学，他们的记忆还没有出土，还埋在里面呢，挖不出来的，知道他大概住哪一区，他的什么习惯，但是叫不出名字。我们就跟所有的同学会一样，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先从共同的记忆下手，开始想啊，然后想完共同的记忆，大家要弥补这十几年大家没有见面的那些不同的记忆，所以大家就开始想啊，这几年你发展的怎么样啊？这几年你发展的怎么样？他就开始分享。讲完了之后呢，我就跟另外一位小学同学，我们去搭学运。在搭学运的时候，我们就想起我们那些小学同学一种很诡异的气氛。为什么诡异的气氛呢？因为我们聊到几位同学的特征的时候，就让我们陷入了无尽的想象啊，繁衍呢，因为。有几位同学他们是比较弱势的。我刚刚说我们那个学校是东亚大学附设的小学，所以呢那个学校里面基本上有几种成员。第一种最多数的叫做教授的孩子啊，第二种类型的叫做职员的孩子啊，那教授的孩子叫做 A 等级的啊，职员的孩子是 B 等级的。那 C 等级的是什么？ C 等级的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像我这种人。我是有一种奇怪，我父亲只是附近教授的传道人而已。好像很多人去那个学校都不知道你们奇奇怪怪的关系是不是。因为我们插班转学跟临时找不到学校就是认识，然后也是特殊关系就进去，像那叫 C 等级的学生。那还有一些职员呢，他们是因为他们的职位是比较，在他们的大学的里面是比较没有那么高层级的，所以我就发现我们在回想的时候就发现，我们小学生大家会用身体的暴力去表达出我们对阶级的看法。因为呢，在小学生的里面那些层级比较高的学生，他们会取的那个齐安特的总大学是非常高级，就取了齐安特的总大学上学。那个 V 的级别是走路来上学的啊 ，V 跟 C 等于走路来上学。因为骑脚踏车的人就可以坐那些走路的人，他就不用排队啊，然后骑完可以踢人家啊。然后有那些不像高等级的学生呢，他们就用思绪比较好，头脑比较聪明，就常常对那些成绩差的或者是没有家里没有那么有钱的学生有一些身体暴力。那我们就聊着聊着就想到说，在我们小时候就很像我们以前读过的一本小说这个William Golding的一本小说叫做《苍蝇王》。那个小说里面呢，是讲到大概在战争的，它是用战争做背景的一个过程的，一群英国的孩子们他们坐飞机然后逃难，结果呢那个飞机失事也被打下来，就25个小朋友流落到一个岛上面。然后呢在那个岛上面这一群小朋友他们就开始模仿大人的行为，组织他们的小小的小社会，有领袖啦，有社会的规范。但是呢他们比不过小朋友当中总是会害怕一些恶的一些恐怖的事情，看不见的事情，那一些暴力的事情就不断的发生。那整个来说，在那个苍蝇王的小说里面，他借着小朋友的几种象征性的角色，在探讨人性当中的恶的问题。即便在这么小的小孩子的身上，小朋友的心中都有很深刻的恶在那里面不断的发动。而苍蝇王这本小说，他的名字苍蝇王是他取那个希腊文翻译的概念，苍蝇王。实际的意思就是，因为甚至你常常听到那个别西卜，别西卜，那个恶者的 leader 撒旦的魔头的概念。所以《苍蝇王》在讲的是人心当中很多隐而未现那种很原始丑陋的斗争的动机。那你会发现，其实我刚刚跟我们的小朋友在聊的时候，就发现说，我们这些小学生的那种嘻嘻打打，到了办公室上出了社会之后，那个嘻嘻打打当然不会变成那么身体性的暴力，就变成是语言暴力。或者是很多的那种权力斗争的暴力，用其他的方式来生长。但发现其实这个大家不那么生嘛，即便我们当中有些学生你还是在读书的，你在读书的阶段你要升排名升排名，到了公司之后你要升业绩但是我们不是升考成绩就是升业绩，就是有各样各样的斗争不断的让我们喘不过气。这个书上我们要思想的是，到底这一个这么深刻的斗争跟这么深刻的参与的关系从什么时候开始？为什么这个斗争呢？从我们学生时代一直斗到出了社会，出了社会又斗到，出了社会又出了社会嘛？
没有了，这基督教就吃过来了。
因为他一直蹦下去，然后从教会外面，
很可能会不小心蹦到教会里面来。到底应该怎么样可以停止这一种在斗争的当中去追寻价值的问题？
我想不断的竞争，那个背后大概是要确定，到底我有什么价值？到底我跟你有什么不同？到底我为什么比你好？到底凭什么可以爬在我的上面？
到底有很多这样的问题，背后要思想的就是那个价值的问题，该借着什么样的停止斗争的方式应该停止来啊，解决那个最终价值的寻找。今天早上我们读的这一段，刚刚还没有读到哈，我们刚刚手上的经文创世纪第四章，还记得我们说啊，我们大概就会介绍的创世纪一章一章讲下去嘛。每一次当第三堂礼拜的时候，你看到我的时候，我就是要讲创世纪。好，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呢，我们看见了该隐跟亚伯这一对兄弟。这一对兄弟呢，是亚当夏娃自从犯罪之后离开了伊甸园，他们所建立的第一组人际关系。我们说最原始的人际关系就是夫妻关系，这个没有问题。当亚当夏娃他们生了孩子之后，他们当中开始产生的人际关系就是手足之间的情谊哈。那这一段的手足的情谊，我们发现竟然到后面演变成一个非常血腥的凶杀事件，非常血腥的凶杀事件。为什么会产生这个事件呢？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相当 OK 的嘛，因为他们两个人手牵手应该是去主义学哈，去教会做礼拜的。他们两个人一起去教会，或者是以他们的语言是他们一起献祭给上帝。这两个人献祭，没想到上帝悦纳了自己的献祭，没有悦纳哥哥，哥哥就生气了。当哥哥生气之后，他杀了弟弟。杀了弟弟之后呢，上帝就问哥哥，我们来看第九节。上帝问该隐说啊，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该隐怎么回答？你说我不知道，我只是看着我兄弟的吗？啊，常识夺理。你当然知道他的尸体被埋在哪里了，啊，是去把他杀死。该隐的罪是该隐向上帝说谎，说我不知道。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哈，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的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来就是说谎的，他也是说谎之人的事。耶稣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凡是说谎的那个背后很清楚的来源，是因为撒旦那恶者的工作。该隐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他向耶和华上帝说谎话，他说我不知道。啊，上帝说你弟弟去哪里？他说我不知道。紧接着，上帝就开始展开了第一场的第二场战事，他爸爸妈妈是第一场的法庭的审判。在第一场法庭的审判里面，上帝对该隐有什么样的审判？你看他手上的圣经，他对该隐说什么？他对该隐说：“你要从地受咒诅。十二节，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上帝对该隐宣布了你应该要接受什么样的惩罚？没想到啊，最不要脸的人这个时候竟然说话啊！你在法庭上轮得到你说话吗？没想到该隐竟然说：“啊，上帝啊，哈，你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们竟敢阻我离开地，你是不能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一个被审判的人，哪有资格跟审判的说啊？你刚刚那个判四年太重了，判十年太重，你判我两个月就好。就你刚刚当你竟然有脸跟耶和华上帝说啊，上帝，我的刑罚太重。如果你是耶和华上帝，恐怕你就天打雷劈一下。就上帝竟然就好吧，你说太重，那么我就给你一个特别的恩典。所以耶稣在该隐的身上做了一个记号啊。那耶和华对该隐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这个人看见耶和华上帝给该隐立了这个记号之后，大概让看见他的人都没有杀他哈。我这个立了什么记号，会引起学者纷纷的揣测啊。有人说是不是这个就是早年先民啊，很多的原始部落民族他们会在脸上有一些纹身哈，会不会上帝把该隐纹身了哈？就看到该隐就很恐怖，这样没人敢杀他哈。也有人说，哎，是不是那个记号是上帝配给他一只狗狗这样哈？有一只野狗啊，有一只狗跟着他，所以人家不敢靠近该隐。这些都是很多不同的推论哈。那么这些推论是没有结论的哈，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清楚的事情是， 上帝明显的保护了该隐。大概这个也是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反对死刑一个很重要的圣经基础，因为他们说连杀死别人的人该隐啊，上帝都放了他一马，只不过错了一个记号啊。那这个是其中的一段废除主张废除死刑的基督徒们他们的圣经根据。好，但是今天我们的焦点要继续思想的是，到底为什么上帝悦纳了亚伯的献祭，却没有悦纳该隐的献祭？问题是什么？我们来比较一下他们两个人献祭的这个情况。基本上他们两个人献祭呢，他们的对象都一样，对不对？他们的对象都是谁？他们的对象都是谁？都是耶和华上帝，这个没有问题，对不对？他们的对象都是耶和华。然后呢，他们献祭的目的怎么样？他们献祭的目的是什么？他们都希望上帝悦纳他们所献上的，对不对？好，那他们献祭的对象是同样的，他们献祭的目的基本上都是上帝能够悦纳他们所献上的。然后他们的做法又是什么？他们的做法又是什么？他们的做法都是把他们的专业献给上帝，对不对？他们的职场的专业各有不同啊。对于该隐来说，他的专业是什么？对该隐来说是干嘛的？挣钱的。所以该隐就献上那个土地里面的出产给上帝，而亚伯做什么的？牧羊的。所以亚伯就献上了羊给上帝。我们看见他们的做法都是一样的，他们把他们的职场的专业献给上帝。结果有一个差别，结果是既然上帝喜欢亚伯不喜欢该隐，那如果你从这个现象大概你就找得到这个原因，如果从现象来看的啊，那我知道原来上帝是吃荤的不吃素的，上帝喜欢吃羊小排，就你看犹太人习俗里面很喜欢吃羊肉，对不对？啊，上帝吃羊的哈，上帝不吃沙拉的，所以你端那种生菜沙拉给上帝没有用啊，上帝不吃沙拉，上帝是吃荤的。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呢？当然不是这个原因，因为明显的你知道，旧约在立位记的时候，上帝教导或者是在出埃及，你看见他们教导很多的献祭，有一种祭叫做素祭，就是他们可以献地里所出产的给上帝，上帝仍然悦纳的。不管你土地里生产什么，只要献给上帝，上帝都悦纳。那么如果不是他们所献上的，是因为有人献生菜沙拉，有人献羊肉，有贵的，有便宜的。如果不是这个原因，到底什么是原因？今天跟大家前面思想的第一件事情是信心。当我们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上帝事实上要重新更新我们对他的敬拜。献祭对亚伯跟该隐来说，那就是一个最清楚他们与上帝之间建立关系的方法。刚刚我们读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我邀请弟兄姐妹再翻回去那段经文。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正面表列。圣经没有说这个该隐的，他说亚伯的，他借着说亚伯的来讲该隐的。圣经说亚伯因着信献祭给上帝。而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你看见犹太拉比他们在诠释这一段旧约经文、旧约的第一个分叉事件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理解的传统跟线索，就是亚伯的献祭是有信心的，相对于该隐就是没有信心。为什么敬拜要跟信心画上等号？为什么敬拜要跟信心画上等号？就是敬拜嘛，就是你要我就献给你嘛。为什么敬拜要跟信心画上等号？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敬拜跟我们的信心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么这个敬拜就成了什么？就成了一种宗教的仪式。你在小学的时候，你有没有被人家抽签抽到？哎，这一班上，因为我在台中读书嘛，那到国中的时候都还有抽签，抽什么？台中附近有一个很大间的孔庙，然后每次当那个孔子生日的时候，孔子的生日的时候，就要每一个学校抽几班去那边跟人家在那边鞠个躬啊，在那边排队啦、啊，干嘛之类的，还要去给他上一点课。明显的在参加一些宗教的仪式哈，你会发现我们如果被选择去被招出去参加某个宗教的仪式祭仪的时候，参加那种活动需要什么信心吗？不需要什么信心吧，反正就是这样表演一下嘛，就是这样表演一下。你知道这样稍微表演一下，人家会 后代哈，孔家的后代，就是借着这个简单的表演，月入也是十几万的。他只要一年做一件这样的事情，啊，保有给孔家的后代，特别在这个记忆的特权上面，啊，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发现，我们有许多的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参与了许许多多的活动。有一些活动，他不要求你有一个很明确的信心，可是你来到上帝的面前，当你来敬拜上帝的时候，因此你有没有想过，原来我们的礼拜，当你走进这个礼拜堂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信心的思考跟反省。如果你没有踏进这个礼拜堂，要做这个礼拜的时候，你没有问自己说，到底我现在对上帝有没有信心做这个礼拜？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很可能在这个礼拜的里面，我们所送上的不会蒙上帝的接纳，因为圣经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你看对亚伯来说怎么样？这不会就是你要我就烧给你吗？你要我就烧给你啊！亚伯也烧啊，该隐也烧啊。那为什么该隐烧的上帝不喜悦，而亚伯烧的上帝喜悦？因为当亚伯这样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相信上帝喜悦了，他相信这一位上帝。而该隐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心中并没有一个信，并没有去信心这个元素，不过把它当成一种宗教的活动。我曾经想过，我参加有一次礼拜，在神学院读书的第一个礼拜，我有一个同学做完礼拜的时候，他是在那边呆坐了很久，一个上海的同学。然后做礼拜，大家都已经散场，就上第三节课。我们的礼拜在二跟三节课中间，有一天早上有一个全校礼拜，然后大家都要去上第三堂课，他还坐在那边。我就问他啊，我说你坐在这边，他说他很感动啊。我说为什么感动啊？他说因为他。他比我年长一些哈，大概快40岁的一个学生。他说，他是几十年来当基督徒哈，都没有机会像诗人这样子唱诗歌唱那么大声的，因为他们在中国大陆地下教会，地下教会气候哪有机会唱那个耶稣爱我，我知道没有，你要在国难中偷偷唱，除非你在山区教会。这个时候，他们基督徒当了几十年，没有一次唱诗歌就唱的这么大声。我就发现说，同样一场礼拜。对我来说，唱诗歌不过就是唱我就唱啊，对不对？报告我就听啊，讲道我就坐着也听啊，什么仪式我就这样按着仪式的要求我就进行啊。这个跟圣经有什么关系？这个跟在礼拜当中的什么不同的东西吗？没有吧，大概就是这样。礼拜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原因是因为我把礼拜当成是一个时间到了，该去我就去，该进行这个宗教的活动，我就进行这个宗教的活动。因此，我们往往在礼拜的当中忘记了一件事情：上帝要在礼拜借着他有信心寻求他的人，他要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做一些不同的事。最明显的，你会发现，有一天礼拜结束的时候，你觉得今天没什么感觉，可是你却发现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深深的被上帝感动了。那个差别是什么？有些弟兄姐妹他们礼拜就把它当成是礼拜了，但是有些弟兄姐妹是很认真的渴望在那个礼拜，他听见上帝对他说话。为什么？因为他对这个礼拜的背后那位上帝他有信心，他真知道我现在不只是在这里做礼拜，进行某种宗教的仪式，更重要的是，当我进行这个宗教活动的时候，我的背后相信有一位上帝。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圣经怎么说？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我请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读和合本圣经的话，我邀请你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请。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因此呢，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你有没有真的相信，这不只是一场礼拜，这不只是一个52个礼拜天其中一个礼拜天。如果你把它当成这只不过是一场礼拜，那么它就只是一场礼拜。如果你把它当成只是一段唱歌的时间，那么那就是一段唱歌的时间。但假若神的话告诉我们，你如果没有信，弟兄姐妹，你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此，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你要问你自己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是：每一次当你做礼拜的时候，你有没有信心？你到底有没有信心？弟兄姐妹，这个信心不是对传道人有信心，这个信心不是对受敬拜的人有信心，这个信心乃是对 对为所敬拜的上帝有信心，就是因为我们对上帝有信心，那么我们接下来就会看见这个经文在上世纪的经文要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当上帝不悦纳、不接纳该隐的献祭之后，上帝不是放弃该隐，上帝没有放弃该隐，上帝仍然把握机会。翻回到上世纪第四章的经文，上帝仍然跟他说话。当该隐很生气，所以为什么上帝不悦纳他？当然，我们不知道，但上帝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该隐知道他不能悦纳，不过很清楚的知道，该隐就大大发怒，变了脸色。如果我们用以利亚献祭能悦纳的概念来说，有可能是上帝从天上降火烧了亚伯的祭物，但是该隐所献的，上帝并没有用实际的方式呈现出来。而第六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生气呢？你为什么发怒？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的好，岂不能悦纳？你若行的不好，必就行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就要祭祀他。”上帝决定不接受该隐的祭物，上帝没有让他就自己摸索啊，到底我喜欢什么你自己摸，没有。上帝很清楚的提供给该隐一个线索，上帝跟该隐说：“你如果做得好啊，我就悦纳。”那么明显应该是这个背后有一个生活的指示，就是上帝事实上是让该隐去反省一下，到底你平常所行的是什么？你平常所行的是好的吗？是蒙我所喜悦的吗？到底该隐平常所行的是什么？或许在经文之前你看不见，但是经文之后你就看得见。第八节，该隐就跟他的兄弟亚伯说话，两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弟兄姐妹，上帝悦纳该隐的不只是看他所献上的祭，上帝看待该隐的是他生命的态度，他内在生命的态度，他因为这个生命的态度所展现出来每一天的行为跟他生命的决定。该隐不是一个懂得自我检讨的人，当上帝跟他说你应当反省自己的时候，该隐乃是主动去找亚伯的茬把他杀了。这是一个很荒谬的悲剧，原本是一个敬拜上帝的事情，但是为什么搞到后面变成凶杀案呢？两个一起敬拜上帝的人为什么要一起要起来，一个要攻击另外一个并且伤害对方呢？我不知道当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想到什么，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到了为什么从头到尾都是该隐在说话。亚伯怎么没有说话？亚伯怎么没有说话？亚伯的心情在哪里？其实亚伯的心情就成如跟圣经很多时候都有男性说话，很多的女性他们心里都隐藏了。这个段经文里面你也同时看到亚伯去了哪里，亚伯为什么没有说话。在我前一阵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那段时间我在上一门课，那个传统在上了建筑的课，因为上建筑课的时候就谈到坟墓建筑，我们就看很多的神秘啊，欧洲的神秘，哪个名建筑师设计的神秘，哇，很多神秘设计真的超棒，神秘设计的比我们中正纪念堂还漂亮，哎呀，那是小桥流水人家的。好，那么小桥流水人家不会用来形容中正纪念堂，我是说有一个欧洲的神秘是很有格调的。那我们就我心中就有一个梦想，什么时候可以带我们社区去看看那个金宝山墓园。好，我们来看一下金宝山墓园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墓，这个墓呢，你知道谁的墓吗？邓丽君的坟墓啊，邓丽君的坟墓是被纪念的坟墓。邓丽君的坟墓，你知道他的坟墓周围有一些机关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啊？如果有去过的话，他会唱歌的，好、啊，会有邓丽君的音乐这样袅袅围绕着你的耳朵这样。我知道晚白天听还好，晚上听的时候就不知道什么感觉。邓丽君的坟墓是被纪念的坟墓，在青马山路里面有许多名门重要的很多社会名流的坟墓在那里。不过我们看另外一个坟墓，另外一个坟墓却是一个不被纪念的，或者是在那个坟墓的里面是你就再按那个 enter， 然后再 enter， 好，我们把它带掉，好，那刚好带掉了一个东西哈， 好，那个是第一个小小的墓碑，那个墓碑上面写一个啊未知名的小孩子的墓，那个小男生的坟墓，上面是没有名字的。这种没有名字的墓不多见在我们的这个墓园的里面哈，但是啊，是找到了一个坟墓，它是一个没有被纪念的。那这个没有被纪念的坟墓，弟兄姐妹，对我们来说，亚伯哈、啊，在整个凶杀的世界里面，从献祭到尾巴，从亚伯出生到亚伯死，亚伯都没有说话。亚伯只不过是按照上帝的心意做他该做的事，但是他被他的兄弟该隐给杀了。就是我们觉得在这个经文里面，怎么做坏事的人被纪念呢？但是弟兄姐妹，上帝所纪念的不只是软弱的人，上帝也仍然纪念忠心服事的人。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纪念这件事情，上帝纪念亚伯，所以经文告诉我们亚伯因着信，对不对？亚伯因着信，上帝纪念他。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服侍上帝就在服侍当中受苦的经验？有，或许有些人，或许你在团契服侍，或许你在不同的职位上面服侍，你有认真的服侍，大家嫌你很麻烦；你有认真的服侍，有人嫌你为什么要搞这么不同的东西；你有认真的服侍，别人可能给你很多很负面的批判。而当你被这么多负面的批判围绕着你的时候，请你纪念亚伯的服侍。上帝没有遗忘亚伯，即便过了几千年之后，上帝仍然纪念亚伯。而在这个该隐与亚伯所献祭的事情上，事实上上帝要提醒该隐的事情是，在悲剧还没有发生之前，在他还没有杀他的弟弟亚伯之前，上帝提醒该隐，你要重新审查你所做的事情，重新审查你所做的事情。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刚刚读的那段经文，二十三节，圣经说，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还愿，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我发现上帝很清楚的，圣经很清楚的提醒我们，耶稣很清楚的提醒我们，凡是向上帝的献祭，必须要建立在与你的弟兄姐妹之间没有亏负、没有良心的亏负，一个美好的生命的关系。所以爱人跟爱神在亚伯该隐的献祭里面就重新被连结在一起。如果是这样，我们今天可能有一个挑战，我们现在已经到十二月底，明年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一月份开始我们第三堂礼拜可能会有一些调整，可能会有一些调整，但是调整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我要问弟兄姐妹的是，你愿不愿意回应今天经文对你有一个很深刻的挑战？是不管有什么样礼拜的形式，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信心。当你是来到上帝面前做礼拜的时候，你是用信心来敬拜上帝，还是你要来看一场秀，还是你要来看传道讲道的表演，要来看今天谁讲见证？因为你这都不是焦点，最重要的焦点是你对上帝有一个真实的相信，你真相信上帝要在这个礼拜里面对你说话。如果是这样，每一次的第三场的礼拜，不管是哪一场的礼拜，你都要经验上帝很奇妙的作为。而那个礼拜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礼拜，因为有上帝的工作，因为你相信。而这一件事情是，以后每一次当你来礼拜的时候，你也不要觉得那只不过是你跟上帝的关系，因为每一场的礼拜，它都挑战着我们去反省，到底我跟我的弟兄姐妹之间有没有深刻的连结。我常常在我们的礼拜当中要挑战弟兄姐妹的是，当崇拜之后，你不要急着出去吃饭，虽然我知道你晚半拍你就会少两样菜，因为吃前面的人通常没有为后面的人着想。我要教导弟兄姐妹，你要为后面的人着想，真的。好，因为我常常发，这不是为我说话，虽然我每次都是最后，但是我要说的是，有好多弟兄姐妹，他们因为服侍的关系，因为要陪伴的关系，他们可能是吃饭的时候就少了一样菜，就少了两样菜。弟兄姐妹，你不要跟要发生自己的献祭啊！出事之后，你就开始做天天拼命吃你要吃的，那跟献祭不是说没有关系啊。因为上帝要该你反省一下，你平常所行的，那跟你所献祭的是连在一起的，因为你这个人生命的态度，就决定你在什么面前用什么样的方式献祭给上帝。如果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是一个属灵的家庭，我们所会面的不只是讲道讲得好不好，圣殿讲得好不好，而是我们这一个敬拜的群体，我们怎么样在这间教会的里面形成一个生命彼此连结的 彼此的群体。其实帮助我们让我们非常的礼拜，让和平的礼拜，不管第一堂到第三堂，弟兄姐妹每一个礼拜，我们都有信心，坚定向上帝有信心，向弟兄姐妹有坚定的爱心。没有弟兄姐妹在崇拜的里面，因为任何仪式的不同而受苦。我们就用我们所回应的诗歌，不只是把我们自己献给上帝，我们也把非常的礼，非常的礼拜，如果你是固定参加第三堂的礼拜，我邀请你将这场礼拜献给上帝。那我们在上次有诗歌的时候，你就思想怎么样把我们完全你的圣经每一次来礼拜的时候，你的不能接受哪一个部分，你不喜欢哪一个部分，这样的你都卸在上帝的面前，直到你自己交给上帝，你也把这场礼拜交给上帝，求上帝更新，更新你自己，也更新我们的礼拜，好让这场礼拜能够成为基督教会蒙福的导转。